舍己，背起十架，跟从我。门徒的生命成长如同从麦子到馒头的故事，经过揉、擀、发、蒸，生命重整，彻底改变。您做好准备，付上代价，跟随主了吗？
我是王木星，
我是林真儿，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呢是我们的真情指数哈，我们要来跟各位分享的是一位叫做小白的朋友写来的信件。他说，我是一名从小就信主的大学生，因为没忍住就和不信的男朋友谈了恋爱，我们都很喜欢彼此，他从好几年前就喜欢我，我也曾经呢拉他去过教会，不出意外的呢他只是听听，但是也不肯信。我心里明白不能与不信的人同父一轭，纠结了许久，几个月后我狠了狠心和他分手，他特别难过，我不忍心看到他这样。信仰是我最重要的事儿，但他最重要的就是我，这件事是我的错，我不应该答应他谈恋爱。他的一片真心和我们对未来生活的期待全被我摧毁了，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安慰他？我接下来该做些什么？
你该悔改。但是我想啊，这位小姐妹，我们非常感恩的就是你意识到自己错的时候，你也愿意有所改变。可是你呢，也看得到，就是你因为自己在自己的信仰道路上的模糊，以至于你成为了一个未信的朋友的一个伤害。而且这个伤害其实很大，因为你又答应了，然后你又反悔了，这个的确是让人感觉到，就是你好像是在信仰的道路上好像很认真，那他对你的愤恨就不会到你身上停止哦，他可能会直接连着你的信仰还愤恨，
是
说都是你们这个狭隘的心胸狭隘的基督教所导致的，你与我分手。在这里呢，其实木星跟正二我们做过好多期关于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的事，大家难道不知道答案吗？谁不知道呢？你们心里面早就有了答案了，只是你们好希望从木星姐姐的嘴里、正二姐姐的嘴里听到说，哎呀你好可怜啊，要不就算了吧你多希望
要不就试试啊，这看看他能不能回改成为信徒，你们俩不就能结婚了？你就等我这句呢吧
你在那等着呢是吧？但我们偏不跳这个陷阱。其实我想啊，最重要的不是他该怎么做，而是你该怎么做。你都已经看到，你觉得你最重要的是你的信仰，但是他最重要的是你，就表示说你在他心里面是个偶像啊。你已经取代了上帝该在他生命当中的位置。当然他对神的认知是透过你，那你呢，因为你犯错了，你跟他说对不起啊，我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不能在一起，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也不是因为你不可爱，哇我的天哪，那他当然就是信仰惹的祸。你要跟他说，其实我跟你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已经看到了我们两个没有办法同心走下去，因为我以前没有意识到信仰对我来说这么重要，他不断的在内心让我看到我这么做是不对的，而我也看到了你虽然再喜欢我，你也没有尝试着真的来了解认识这个对我来说最重要的，这表示说你对我的爱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自我为中心的
局限性。
对，因为你想，如果我非常爱一个人，我就会刻意的想要去了解他，那么喜欢他，那么看重的一件事情，哪怕我再不了解，我也要认真的去思考，如果真的信仰对你来说是真理，是不可或缺的，那今天你的这朋友说啊，没关系，我不会影响你去教会啊，但是呢我也不接受你的这个信仰，要么就两种可能性，要么就是他觉得在你身上看不到你真的信仰对你来说有多重要，第二呢就是他真的对信仰对神是毫无兴趣的，只是对你有兴趣。那这样的情况呢，我告诉你，结婚之后只会越来越糟。
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把婚前的这个蜜恋期啊，这种荷尔蒙上升之后所带来的那种愉悦感、幸福感、安全感、美好感，取代了我们在接下来所要面临的锅碗瓢盆、生儿育女，还有这个孝敬父母、工作挣钱养家糊口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但是弟兄姐妹们，前 三个月的蜜恋期的荷尔蒙上升期。
不用三个月，妹妹，三天。
一个月。
Trust me， 三天。
这个是没有办法完全取代的，但是你在基督里面的连结，神所许配的人是分不开的。
我们已经无数次的在《真爱之国家》在馒头的对话不断的提醒听众朋友一件事情，就是人的终身大事不是结婚，不是脱单，而是透过我们一生的生命当中所有的层面去认识神，去荣耀他，去服侍他。那对于一个神的儿女来讲，我想我们了解明白婚姻的真实的意义和神创造婚姻时候他的目的，那我们就会愿意按照他的心意去做。关键呢，我们虽然信主了，可是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结婚为什么，不知道，哎呀，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所以我们从来都不问为什么，我们就盲目的相信爱，然后奉爱为神的这样的去追求，认为只要有爱情，那我的这个婚姻就可以下去。可是要知道哈，不是爱情使婚姻长久，而是婚约使爱情长久。所以今天啊，你会发现你进入婚姻之后，真正的不是那一种让你心跳脸红的爱，而是持持久久的在爱里面成长的两个踏实的生命融合的过程。
罗马书第二章三到六节的经文说，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你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为什么要选择这个经文呢？是因为姐妹，我想要告诉你的是，你明明知道这是不该，但是你却因着自己的小情小爱，然后把不该行出来了。行出来以后呢，还不愿意悔改，还觉得那我怎么帮帮他？你知道吗？你给他发一个信息安慰他的同时，你们的链接又再回来了，你们的恶性循环又开始了。所以这是个很可怕的事情。
真是的，就是即便是世人也知道长痛不如短痛这个道理。那你在这个关系上已经错过一次，就不要继续错下去。你现在该做的是让神亲自去安慰他。
是，
你要完全的退下来，在上帝面前祷告，然后同时呢，如果可行的话，看看你身周围有教会弟兄姐妹，有一些弟兄是否可以去关怀到他，因为他毕竟是一个慕道友，然后让你的牧者出面去让他有充分的一个空间和时间，不是因着你的缘故去认识信仰，真正的明白为什么信仰对他来说重要。好几次我在做婚前辅导之前，那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带着他们不信的另外一半来了，说郑儿姐，你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现在我们要预备结婚了。你知道我从来不为他们进行婚前辅导，因为我告诉他们说，
你又不信，
除非对方清楚地听我讲完福音并且做出表示，我才知道我下一步要跟你们怎么做。所以第一讲呢，我就是讲福音，真的里面有人信主的，可是也有很多人说啊，我考虑考虑吧，那以后再说，那要不要今天你先给我们做婚前辅导。我说对不起啊，
拜拜吧你。
没有，我倒不是这么说的。我就心里面说，那你就允许我为你们祷告吧，直到你们心里面有个更清楚的答案的时候，那你们随时来找我，哪怕是白天黑夜这个 weekend 我也愿意，但是一定要在你们结婚之前把这件事情搞清楚了，否则我并不建议你们踏上婚礼的礼坛。
最可怕的就是从郑儿姐的房间出去以后说，没事儿，我相信你爱我。
我的妈呀，
然后硬性结合。那我要跟
好像木星是经历过一样。
可惜、啊、
真有这样的。
可惜啊，我那个时候根本不信主，都不知道有婚前辅导这么一说。但是神是我们最好的婚前辅导，
而且一把保守了你们二位。
是真的，神是给了我一个最好的丈夫、因为除了他以外，我没有办法想象另外一个男人可以把我降服成这个样子。
或者你把他给降服了。
神所配合的人是分不开的，所以真的最害怕的就是明知故犯。而且神也在圣经当中多次的提到，如果你不信不知你犯的错，其实你悔改神是可以接纳的，可是如果你知你信你还要在这件事情上软弱跌倒的话，那么神的降罚你是承受不起的。所以我们真的要在这里跟这个小姐妹讲啊， 别联系，千万别联系。即便你有所谓的怜悯之心啊，一个短信发过去，完了，对方一哭二闹三上吊，你的这心一软，晚上一起吃个饭，吃个饭就拉手手啊，这事儿越来越难受了。
行了，我们这姐姐的无限想象空间发挥的，
姐姐都经历过。
所以，其实现在我要鼓励这位小姐妹的呢，就是未来很多很多的信徒与不信的人结合之后，其实很多人都说是不是神惩罚我？那有时候我就直接说，你不要这么说，因为。你的行为本身就带着责罚，
是
因为它本身任何一个罪行任何一个错误它本身就有恶果，你不要说你看我做这件事情说神罚我，其实是我们自己罚了我们自己，我们讲嘛，这是我们受罪的过程，所以千万不要受罪，千万还在来得及的时候呢，好好按照神的心意去等候。你怎么知道你把这件事情彻底交给主的时候神不能做他工作呢？当你退出来的时候神才容易做工呢？
是，那其实我们没有数据哈，我觉得下一次应该有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做一个数据，就是信和不信的人结婚率和离婚率，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
到底哪个高？ 那哪个高？
离婚率是超过了一半。我们也讲了为什么基督徒的离婚率也很高，跟未信的差不多，就是因为大家对婚姻根本没有认知，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教育教育，要学习真理。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婚前性行为或者是与另外一半不幸的结合，那我可以告诉你说是100%的不幸，除非这其中的一个悔改信主，两个人共同到神的面前，因为啊即便是两个都信的人，他们不学习也是100%的不信的。
所以信还得信得明白哈，你不能说
我说的100%的不信不是相信的信，是幸福的信。
的确，其实婚姻真的，如果经历过婚姻或者正在婚姻中的人，就知道婚姻有多么的艰难。两个完全逻辑思维不同，两个完全教育背景不同，两个完全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情绪、情感、表达、思维什么都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人，你要在一个屋檐下同吃同喝同睡同行同语，我的妈呀，我要跟各位说，想一想如果没有神在这个婚姻当中的做工哈，我觉得我可能坚持不了三个月吧，我这两个月
我就告诉你三天啊，妹妹，
对，我就必须得说拜拜吧，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吧。
还有最后我要鼓励大家思考这一段的解经，大家常常用错地方，就是同父一个，很多人说哦，它不是指婚姻的，是指做工。请问如果连做工都不能够与不幸的人，更何况是婚姻？
而且在这个小白的这个姐妹的信当中哈，我还发现了一点哈，就是她说我从小就信主，然后呢到了大学开始谈恋爱，其实也足以见得小白你在上大学之前你的情感呢是空缺的，而这个空缺其实并没有被真理填满。我要跟各位说哈，一个没有恋爱的人他一定是向往爱情的，因为爱情是上帝创造给人类的一个美好的礼物，所以我们是向往爱情的。那也足以提醒我们很多的爸爸妈妈，在我们的孩子的信仰路上，在他的情感的空白期要预备他，
没错，
要教导他，要告诉他为什么我们不允许你找不幸的人，为什么找了这不幸的人就不幸福。我觉得这些是我们做父母的或者做教会牧者的要特别预备的，
非常重要，而且要让他们生活在爱的环境里，
是
当他们充满的去体会神的爱和父母亲的爱的时候，其实一个孩子是不容易早恋的，因为他不需要，他没有这方面的渴求，所以哪怕是他生理的这个发育让他对异性产生好感，但他的理智和他的情感爱香是满的，他会知道说现在他不合适，他不讨神的喜悦，然后还有他们有很多很多更重要的事情去做。
那我们在这里呢，真的要提醒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信和不信的真的不能在一起哈。我们已经把嘴皮子都磨烂了，舌头都咬烂了，咋就不听嘛？
舌头也别咬烂，舌头咬烂我们就与你们同归于尽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可以从死里复活，从一个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一种习惯当中彻底的翻转过来。
好，那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真情指数就是这样了，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在火药中困锁里无声的呐喊里，沙漠中坟墓里孤单的等待里，我在寻找你。